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海域在本港时间4:37发生7.3级地震，震央位于阿拉斯加州桑德波恩特以南87公里，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指望与日本达成更广泛的协议，美国可能会维持早前发出的关税信件中为日本设定的2.5%关税税率。特朗普说，现在最大问题是150个并未真正与美国谈判的国家，他们规模较小，与美国的贸易往来不多，这些小国将会收到一份缴税通知，对于这一类国家，美国将会设定统一的关税税率。根据他早前提及，关税将会略高过一成。另外，路透社引述欧盟发言人话，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当地星期三去华盛顿同美方举行关税谈判，他计划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埋贸易代表格里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高度关注西方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作战武器，并将事件置于俄方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佩斯科夫说，美国过去和将来都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这个是一门生意，问题是哪个为此埋单。他说，欧洲国家在是否由本国出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法国捷克已经表示不会出这一笔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美国将会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一些装备，预计几日之内将会运抵乌克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而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7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文凭试昨天就放榜，今届是讲紧有42,000名考生去应考，超过18,000人的成绩是达到8间资助大学的基本收生要求。我们都问过一些考生，对他们自己能够读到心仪学科有几大信心，亦都知道有不少考生都选择报读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噶，阵间我哋都会了解一下。另外今届嘅超级状元多咗好多啊，咁啊，琴日都纷纷出嚟分享佢哋嘅喜悦。潘洁平，
冇错，今届咧有成16名嘅状元咧诞生，包括一名系终极状元噶。嗱，佢哋当中都有唔少话系想报读医科，有人就话咧系出身基层，但系咧亦都系从来冇补习啦，咁亦都希望咧唔好啊，由于自己嘅出身而影响到跟住落嚟嘅前景。有考生咧就系克服身体嘅障碍啦，于是乎咧就努力求学，希望可以有一日咧梦想成真嘅。各人嘅奋斗故事一阵间会分享下。
其他嘅话题方面，书展开锣啦，咁啊，琴日开始1年7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今年嘅书展咧系以饮食文化、未来生活做主题，有啲咩特色呢？入场嘅市民、参展嘅书商又有啲咩期待呢？阵间我哋都会报道啊，关于呢一个鼓励开卷嘅年度盛事。
政府在前年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就是应对院舍的人手不足问题。有复康中心就说，照顾员因为要轮流工作、轮班工作，所以长期都有空缺。输入护理员是有助修复这个的或者是舒缓这个人手的压力的。而有本地照顾员就说，初时要和这些输入护理员去磨合，之后投入工作亦都可以舒缓到他们不少的工作压力。 一陣間亦都會同大家講下詳情。
國際方面，美國嘅最高法院日前推翻下級法院裁決之後咧，係恢復容許啊屬於聯邦機構嘅教育部係進行大規模裁員。據報道咧，教育部嘅員工近日都收到啊解雇嘅通知。作為特朗普政府咧教育改革措施嘅一部分，咁除咗裁員咧，佢政府咧亦都暫停啊部分咗州嘅撥款，而喺多個州咧都面對住啊法律嘅挑戰，都有分析憂慮到咧一系列嘅舉措對於美國嘅教育體系影響深遠。陣間嘅環看天下會探討。
一名加拿大的旅客在英格兰一处的海边就发现一副外形都挺奇特的头骨，这个头骨中间还有尖角，就好像传说当中的独角兽一样。原本还以为是一些发现新物种，不过经过专家的判断之后，相信只是恶作剧而已。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一度走势波动，最终靠稳收市，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指数初段曾经升超过200点。不过随着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解雇联储局主席鲍威尔，道指一度跌超过260点，其后特朗普否认有关的报道，带动大市逐步回稳，最终收市是报44254点，升231点，升幅超过0.5%。纳斯达指数曾经跌超过0.8%，收市转升0.25%，报207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至6200点边缘，跌近0.7%，收市系报6263点，升19点，升幅超过0.3%。欧洲三大指数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是报8926点，跌1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2点，跌44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009点，跌50点。美国联储局的褐皮书显示，近几个星期经济活动有所增加，不过前景是中性至略微悲观。企业提到进口关税上升为价格带来上行压力。这份反映地区经济的报告显示，各地区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成本压力仍然将会高居不下，增加消费物价在夏季尾开始更快上升的可能性。所有地区都说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价格上升的影响，以及在某些情况之下业务放缓，只有少数的企业提到有好处，包括潜在的制造业回流。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美国上个星期汽油和蒸馏油库存增加，市场亦都担心关税对于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68.52美元，跌幅是0.3%。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6.38美元，跌幅0.2%。金价上升，现货金一度升1.6%，其后升幅收窄，较早时报每安士3346.7美元，上升超过0.7%。金价在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解雇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之后显著上升，不过之后特朗普否认，令到金价的升幅收窄。至于汇市同样受到消息影响，虽然特朗普否认有关报道，不过美元仍然向下，美元指数较早时是报92.285，跌幅是0.3%。分析师认为，以任何方式形态攻击联储局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都会影响美元的表现。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7.85，瑞士法郎0.801，加元1.369，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5。 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汇控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1%，友邦同埋港交所升大约0.4%或以上，腾讯升0.7%，阿里巴巴、京东同埋工行嘅 ADR 就偏软。至於港股昨日是高開低走，結束四日的升勢，恆指一度升近280點，高位見24,867點，不過未能夠突破年內的高位。美市倒跌，收市是報24,517點，跌72點，成交金額是超過2,500億元。港交所为缩短港股现货市场结算周期，发表讨论文件，建议将结算周期缩短至 T+1， 邀请市场在9月1号之前提交意见，以便达成共识，未来制定详细的实施时间表。交易所预计对于散户投资者的影响微乎其微，但營運時間縮短，國際資產管理公司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香港證券業協會就認為，業界有足夠的時間更改系統，預計最快出年會實施。仇志榮報導。
港交所发表讨论文件，建议将现货市场由1992年起实施的 T+2 结算周期缩短至 T+1。交易所预计，至2027年底，全球88%的股票交易将会采用 T+0 或者 T+1 结算周期，调整往往需时数年推进，香港应该尽快探讨。交易所相信 T+1 有助加快交易结算速度，降低市场未交收股份的风险等。预计对散户投资者影响将微乎其微，但由于营运时长缩短，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可能面临更大压力，需要在更紧迫时间内进行交易分配和确认等。特别是香港市场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参与度很高，时区差异的压力难免加剧。港交所说，如果香港决定缩短结算周期，将同内地监管机构等紧密合作，对交易后流程和时间安排相应调整，并在后续沪深港通的优化中纳入考量范围。香港证券业协会主席高娟说， T+1 是大趋势，内地和美国都实行紧，相信业界有足够时间更改系统。
是有時間去準備的， settlement cycle 的轉變都講了一段時間的，除了是券商自己本身，即是和交易所自己本身要改他們的 software， 即是由 T+2 變為 T+1， 這個才是那個頸位咯。幾個月時間應該怎麼都夠了吧，今年底呢應該是給一個很 clear 的 timetable 咯，我谂明年点都可以推出咯啩。
高娟认为结算周期迟早会缩短至 T+0， 因为以美国为例，交易时间5×24，结算时间唔能够唔跟随调整。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本港去年的资产管理总值突破350,000亿元，净资金流入急升81%。今年头五个月认可基金净流入比去年全年多45%。金发局说，市场正重新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和科技领域，不过要进一步吸引国际资金需时。罗伟豪报道。
证监会调查显示，截至去年底，本港管理资产总值按年升13%，至351,000亿元，受惠净资金流入急升81%，至7,050亿元。而今年头五个月，认可基金净资金流入已经达到2,370亿元，比去年全年多超过45%。金融发展局副主席丁晨认为，上半年流入本港的资本仍然是以南向资金为主，要吸引国际资金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见到市场正是重新关注中国可能在人工智能和科技等的领域跑出。
Why you didn't see international money coming as much as South Bank? It takes time. In the past,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e capital market is less attractive. Since the DeepSeek moment, people like had a wake up call. If AI technology become more mature, they will become like the use case competition. People will think China might have the chance to win the game again.
金发局主席洪丕正亦都认为，当前美元资产估值偏高，大中华区嘅资产就相对低，可以吸引投资者持续配置。香港可以協助市場分散投資組合和供應鏈，管理貿易和貨幣流動。他又提到香港的房地產等行業面臨短期挑戰，但房地產在經濟和銀行貸款的敞口不太大，不存在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加上經濟多元化，金融業的表現仍然不錯，相信能夠承受周期性的風險。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职场世界每一秒都在变，不想停步就要不断进步。无论是什么学历，想投入职场定是提升技能，都要持续增值。雇员再培训局的培训课程以技能为本，涵盖行业知识、科技应用以及职场通用技能，助你学习新技能，提升竞争力。即上 erb.org 浏览课程和报名啦。人人齐增值，职场添动力。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嘅6:46，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上昼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至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而星期六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系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今日的事，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太子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主礼。
房屋局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签订合作备忘录，出席者包括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
孙东亦都系会出席数码港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和数据的论坛，并且会致开幕词。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会出席测量师学会楼宇医生的企划启动礼。
卫生署呼吁市民要提高警觉，预防蚊传疾病肌孔肯瓦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高级医生黄海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发展。一名在加拿大的旅客，他就在英格兰的一处海边发现一副外形比较奇特的头骨，好像在传说当中的独角兽一样。在头颅的中间是竖起有一个尖角，不过经过动物学家的判断之后，估计只是人为恶作剧，并不是新发现的新物种。一阵讲下。
日本有两名婆婆用了3.5年的时间，分段是从福冈县徒步去到哪里呢？去到东京。终于在今个月初完成这一段全长接近1300公里的路程。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
眼世界。
住在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的河野久美子今年85岁，她的兴趣是长途步行，曾经多次参加相关活动。河野婆婆几年前萌生远征东京的念头，想由屋企徒步去东京。她2021年底由所住的北九州市小仓北区一个公园出发，正式将这个计划付诸实行。河野婆婆找来一样咁鍾意运动的亲友合马精子同行。合马婆婆今年都已经78岁，两个人由福冈县北九州市去到东京都，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如果坐飞机都要1.5个小时。两个婆婆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们每日会步行10至30公里，到达预定地点之后就乘坐铁路回去北九州市，休息一两个月之后再出发，乘坐铁路回到上一次停低的地点继续行程。两位婆婆虽然有运动习惯，但始终是长距离行路，屋企人难免担心，所以两个人一直透过智能手机分享定位保持联络，亦都不会在7至8月天气酷热的时间出发。两个人断断续续，终于在今个月初完成这项壮举，在亲友见证下抵达东京都日本桥。两个人在3.5年期间用了68日步行，一共1295公里，这段距离相当于超过30次马拉松。讲到最难的路段，河野婆婆和合马婆婆一致认为是静冈县和神奈川县交界的双根山，说因为山区路段高低波幅大，行起上来很累。河野婆婆说完成计划的一刻感到非常幸福，但她并未满足，已经定下新目标，就是参加全日本各地举办的长途步行大赛。就算未能抽时间长途步行，间唔中散下步，有时都可以留意到身边一啲有趣嘅事物。加拿大男子古德温月初同屋企人去到英格兰康雅尔郡旅行嗰阵，喺圣内克坦峡谷一处悬崖边，发现一副动物嘅头骨。呢副头骨外形奇特，长形头颅嘅中间竖起一个长而弯曲嘅尖角。古德温形容呢副头骨就好似属于传说生物独角兽咁样。佢试图将佢带到当地一间博物馆，但馆方拒绝接收，古德温只好带住头骨离开。佢去到当地一间酒吧嘅时候，酒吧负责人非常感兴趣，提出用免费任饮啤酒同古德温交换呢一副头骨。古德温即刻就应承，畅饮咗7-8杯啤酒之后，将副头骨留喺酒吧就离开。独角兽喺现实并唔存在，动物学家凭照片判断，估计呢一副应该系一只马嘅头骨，后期人为加上牛角，唔排除系有人恶作剧。事件亦都引起执法部门嘅关注，当局提醒，发现呢副头骨嘅圣内克坦峡谷一带系法定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任何人擅自由呢啲地区带走动植物或者相关物品，可能会被罚款或者监禁。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今日留意翻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
报章摘要，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学文凭试寻日放榜，今年一共产生16名状元，分别是来自14间学校，人数是属于历来最多。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诞生的终极状元黄海博是考获8科5星星，他在中英数3科、数学科延伸部分以及是另外4科的选修科都获得5星星的成绩。他对记者表示，计划留港读医科，为香港出力，助力改善医疗系统人手短缺的问题。他又说没有参加过补习班，遇到问题通常都是请教老师以及是同同学讨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说， 今年的中學文憑試表現平穩，是疫情之後全面復常恢復考試的一年，各種有利學生學習的因素都增加了。他又強調條條大路通羅馬，文憑試只是記錄每段跑道結果，而並非決定比賽的勝負。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就報導，今屆文憑試至少兩名狀元咧係具內地背景，其中一個人咧更加係雙非學生，就係嚟自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嘅黃婉婷。佢需要咧每日從深圳跨境嚟香港上堂。黃婉婷咧係計劃入讀中大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另外報道亦都講到咧，文憑試考生咧過去有一名咧三年內五度咧係所謂嘅爆廢，放榜前咧就已經攞咗理工大學放射學課程嘅入場券，去到當時咧以為睡眠不足或者熱氣，放學翻屋企氣喘咧係變得嚴重，咁就要咧係。就因為要溫書而延求醫，第二日送急症室發現左肺嚴重壓縮，命懸一線，需要手術去減輕復發的風險。手術之後三年內四度復發，他都多次入院，令到學習進度落後其他人。他最終攞到最佳是五科二十六分的。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明報報導，輔助醫療業修訂條例昨天獲得立法會三讀通過，包括是容許病人在三類情況之下可免醫生轉介直接尋求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包括就住已經是獲得臨床指引認可的健康狀況尋求服務。香港物理治療師學會強調修訂方案並非最理想，唯有待住先，希望政府可以在兩三年之後檢視落實完全免轉介。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形容修例對於基層醫療的發展意義重大，令市民接受服務更加便捷。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機管局公布截至到今年3月31日為止財政年度的業績，受惠於航空交通量和收益增加，錄得24億5700萬的日利，按年是增加了超過五成二，並且宣布向政府派發13億元的股息。今次就是機管局自 2014-15 年度為三跑系統項目融資而保留營運盈餘以來是第一次派息。機管局主席林天福說，過去一年航空交通持續穩定復甦，去年11月三跑系統按時和按預算去啟用，機場的年客貨運處理能力因為這樣提升了五成，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和最重要航空樞紐的地位。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住在天水圍天池村慈心樓公屋單位的一名小提琴女導師，早前因為房委會20次突擊家訪的時候她都不在家，考慮到她的水電用量近乎零等等的因素之後，房委會是出信收樓，她向委員會上訴不果，於是乎入禀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昨天在高等法院審理。女導師力陳她的生活是極度節儉，屋企沒有家居電話、WiFi、電視等等，每日都早出晚歸，在屋企只是用一盞充電式的節能燈，充電一次是用足兩年仍然夠電，而她的手機就在工作地方充電。房委會直指早出晚歸並非借口，調查已經覆蓋交租地點、家訪和信箱的情況、水電和出入境記錄等等，認為決定並無不妥。暫委法官說需時考慮，會在兩個月之內頒布書面判詞。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前年施政報告推出新生嬰兒獎勵金計劃，推行至今超過一年半，當局都公布截至到上個月底已經向近49000位申請者發供合共大約9億8000萬元，同時正是透露檢討這項計劃。來自信報的報導。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首先有竹园嘅凤德道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同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快线咧亦都封闭紧。咁同时咧蓝田嘅连德道亦都有水管急收，连德道同埋德田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连德道系唔能够左转入德田街，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上午七点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以军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发动猛烈空袭，叙利亚卫生部门表示造成最少三人死亡，三十四人受伤。以色列表示要摧毁在叙利亚南部攻擊德魯茲人的政府軍，並要求他們撤走。美國表示已經就結束以色列和敘利亞衝突的具體措施達成一致，聯合國安理會將就衝突舉行緊急會議。梁正滔報導。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公布在叙利亚最新空袭行动的片段，目标是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参谋部指挥大楼和总统府附近的另一个目标。见到被战机击中的地区升起浓烟，部分建筑物被毁，瓦砾散落在地上。除了大马士革，以军说多架装载重机枪和武器的装甲车在前往叙利亚南部苏韦达地区途中遭到打击，以军又袭击叙利亚南部多个武器储存设施和其他军事目标。国防部长卡茨警告，以军向大马士革发出的信号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发动大规模袭击，在苏韦达地区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消灭袭击德鲁兹人的势力，直到他们全面撤离。苏韦达地区的德鲁兹武装派别和另一部落武装近日持续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色列以保护德鲁兹人和拒绝叙利亚政权武装进入南部为由介入，连日打击叙利亚政权军事目标。叙利亚外交部门强烈谴责以军行动，说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承担起责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方已经同叙利亚冲突各方进行接触，就结束令人不安和恐惧局势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期待各方履行已经作出的承诺。欧盟亦都敦促各方充分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敦促立即令局势降级，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平静，确保人道准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不打算解雇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美国多间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可能很快解雇鲍威尔。特朗普回应时表示，除非证明存在欺诈行为，否则应该是不会解雇鲍威尔。强调目前没有计划采取任何行动，亦都没有起草解雇信件。特朗普指出，在鲍威尔明年任期结束之后，他会对联储局主席作出调整。另外，特朗普说可能维持对日本征收 25% 的关税，又说很快会与印度达成协议。另外，欧盟谈判代表据报星期三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关税谈判。梁正滔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下个月一号起对来自日本和南韩的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他当地星期三在白宫和巴林王储兼首相会晤开始的时候，向记者谈及关税问题，说不指望和日本达成更广泛的协议，美国可能会维持早前发出关税信件中为日本设定的关税税率。特朗普说，现在最大问题是150个并未真正和美国谈判的国家， 他们规模较小，和美国的贸易往来不多，这些小国将会收到一份缴税通知。对于这一类国家，美国将设定统一关税税率，根据他早前提及，关税将会略高过一成。特朗普重申预计会同印度达成协议，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印度贸易代表团已经在星期一抵达华盛顿进行新一轮谈判，预计星期三会有更多官员抵达。至于同欧盟的谈判，路透社引述欧盟发言人话，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星期三亦都前往华盛顿同美方举行关税谈判，他计划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埋贸易代表格里尔。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将会好快宣布一大批新嘅贸易协议，但系冇透露具体细节。佢话特朗普设定嘅八月一号最后期限引发一系列新嘅活动，包括同先前从未接触过嘅国家进行谈判。另外，巴西政府表示已经去信美国政府，对美国向巴西产品加征五成关税表示愤慨，表示愿意同美国就关税进行谈判，并要求美方回复五月巴西发俾美方关于双边贸易嘅信函。巴西政府喺信中强调，加征关税措施将会对两国经济重要部门产生极负面嘅影响，危及双边稳固嘅交易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高度关注西方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作战武器，并将事件置于俄方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佩斯科夫说，美国过去和将来都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这个是一门生意，问题是谁为此埋单。他表示，欧洲国家在是否由自身出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法国、捷克已经表示不会出这笔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美国将会透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一些装备，预计几日之内将会运抵乌克兰。国家主席习近平论教育，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和近镜头温暖的瞬间繁体版在香港书展首日发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书发布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大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三部重点书本的繁体版可以让香港市民更加立体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力量，贯彻落实到各自岗位。钟慧仪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书发布会致辞时说，这三部作品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教育、文化建设等等的重要讲话和论述，为做好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大的思想装备和行动指引。他说，论教育取材自习近平谈及教育的重要文稿，分析新时代新形势对教育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一书系统展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至于近镜头温暖的瞬间，就通过照片记录了习近平从地方考察到出席重要活动，从谋划国家发展到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时刻。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大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今次在香港发布三部重点书本的繁体版，可以让香港市民更立体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力量。
这次在香港发布三部重点书本的繁体版，生动展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成就，将让香港市民更立体地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力量，贯彻落实到各级岗位上，继续锐意进取、受政创新，齐心肩负建设香港、服务国家的伟大使命。
另外，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黑龙江和共创明天计划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黑龙江研学团的学员参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陈国基期望研学团学员透过认清史实，培养更深厚更坚定的爱国情怀。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政府前年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 应对院舍人手不足和新增的人手需求。截至本月中，社署六轮的申请合共批出大约9500个配额，包括续约配额。新一轮申请将于本月底开始，下个月12号截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4254点，升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63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7.8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69，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3349.23美元，卖出3349.54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而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接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 U19 女篮世界杯，美国队在16强阶段对国家队的比赛中以122-57胜出。中国 U19 女篮在赛事 B 组的小组赛阶段，先后不敌尼日利亚队、葡萄牙队和加拿大队，排在最后。根据赛制，16强阶段遇到 A 组第一名的美国队。首节结束时，国家队以18-28落后，之后在第二节失误增多，美国队在这节后半段命中多球三分波拉开分差，国家队以37-68落后进入中场休息。换边后，国家队进攻陷入低迷，整个下半场只得到20分，最终胜出的美国队全场取得60多个篮板球，国家队只是抢到30个，成为胜负关键因素之一。NBA 方面，路透社引述体育传媒报道，同湖人队交易传闻不断的勒邦詹士预计会在来紧赛季继续为湖人披甲。报道指湖人和詹士未有就交易或买断合约进行谈判，预计詹士今年稍后会随队参加训练营，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想离队。40岁的詹士即将迎来他的第23个 NBA 赛季，多年来他打过超过1560场常规赛比赛，曾经21次入选全明星，4次获得 NBA 最有价值球员奖项，手上有4枚总冠军指环。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赞恩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些国际消息。美国最高法院日前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是恢复容许属于联邦机构的美国教育部进行大规模裁员。教育局的员工据报近日都陆续收到解雇的通知。有意见就认为法院的裁决是为白宫的政策开绿灯，反映特朗普的政府的行政权力成功得以扩张。
而为了推进教育改革，特朗普政府早前是暂停部分教育拨款，不过在多个州都面对着法律挑战。有分析就认为白宫是有意将联邦教育权力下放到由州政府自行决定，长远来讲是有机会扩大不同州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对于美国的教育体系影响是深远的。由新闻天地记者方日南在环看天下探讨。
环看天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初上任之后，大力推动缩减联邦政府规模，包括多次形容教育部是可有可无的官僚机构之一。白宫早前就宣布教育改革计划，包括裁减教育部员工，以及将它原有一些职能下放到交由各个州自主管理。裁员计划今年三月正式展开，原有4000名员工要削减大约1300人，但之后被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一名联邦地区法官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强调，联邦地区法官无权干涉行政决策。几经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日前就以6-3裁定，容许裁员继续执行。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教育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的员工发出更新之后的解雇通知，离职日期定在8月1日。有美国传媒认为，来自司法机构的这次裁决为裁员计划清除障碍，代表了白宫的行政权力得以扩张。除了瘦身，特朗普政府早前亦都向被他们指称违反联邦政策的学校暂停部分拨款。美国传媒报道，目前累计全数已经冻结超过120亿美元，当中著名的哈佛大学就被冻结了22亿美元。哈佛等多家美国院校早前被白宫批评未理会当局反对，继续容许校园内出现声援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抗议声音等。哈佛早前已经表明会强硬应对华府的行政施压。特朗普针对教育范畴的改革措施亦包括将联邦教育部门权力下放到各个州，但有分析关注早前一些涉及给予公立中小学学前教育、职业培训的联邦补助金预算拨款同样被华府削减。分析家说，整合教育资源的一系列节流措施在联邦层面似乎可以降低到预算，但实际上未来可能会导致不同州份、不同受助群体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近期有意见认为，特朗普针对教育体系的措施主要是为了迎合保守派选民的意见。美国中部和南部很多特朗普支持者推崇教育自由和家长选择权，对联邦教育部门采取不信任态度，亦批评对方过去对地方政府的教育事务过度干预。早前就有美国保守派智库例如传统基金会赞扬特朗普的教育改革措施有助美国的教育制度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重新改造，将权力下放给州政府亦符合宪法精神。另一边厢，多个民主党为主的州份就质疑特朗普政府的改革措施是公然违反美国宪法及多项联邦法律。日前就有来自相当于半个美国20多个州的民主党官员发起集体诉讼，反对特朗普政府上月底以审查资金用途为由突然宣布冻结原本本月1日到账涉及大约68亿美元的教育拨款，批评严重打乱多个州的教育及援助计划。另外，美国传媒报道，目前有最少24个州和部分高等院校同样就拨款冻结、调整学生贷款等政策提出法律挑战。外界正是观望一场又一场的州政府抗衡特朗普政府的司法对决会否影响特朗普教育改革大计的推行进度。
跟住我哋转睇翻啲本港消息，政府喺前年咧系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 应对院舍人手不足和新增的人手需求。截至到今个月中，社署六轮的申请是一共批出大约9500个配额，包括续约配额。第七轮申请是会在今个月底开始，下个月12号截止。
有復康中心就話咧，照顧員係需要輪班工作，咁係屬於體力勞動啦，同埋係較為厭惡性嘅工種。咁院舍咧長期都有空缺，輸入護理員係有助舒緩人手壓力。
有本地嘅照顧員就認為咧，輸入護理員嘅安全意識咧會薄弱咗少少。咁嚟香港初期都需要時間去磨合，而家都已經咧可以幫輕到佢哋嘅工作。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黃慧培嘅報導。
来自广西南宁的素田，透过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来香港做护理员已经超过一年。他有内地医院的工作经验，想体验一下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作环境，但初时却是难以适应香港的节奏。
香港这里的工作的节奏真的很快，流程多很多，做事呢就是做完一件又到下一件，不停地做事就是这样，真的有点快。第一個月真係有啲唔善啫，自己又慢慢自慶下，同事又話你唔使驚啦，慢慢嚟啦，堅持落嚟就可以啦。
金雁亦都係透過特別計劃嚟香港做護理員，佢喺廣東肇慶，原本喺政府單位屬下嘅機構做文書工作，即使已經做曬心理準備，嚟到香港實踐嘅時候，仍然無法接受落手做清潔護理，但為咗高啲嘅收入，提高生活質素，最終都克服过嚟，亦都揾到工作嘅满足感。
同嗰啲队友啦，即系同事啦，就相处得比较融洽啦。而且同啲院友咧，又即系大家即系就好似屋企人啊咁，翻去见啊，又倾偈啊，都系玩笑啊，大家都好亲切，好和谐咯。初初开始同佢哋唔熟啦，唔会点样同你打招呼啦。但系依家咧接触耐咗啦，熟咗之后咧，见咗面就算佢唔识叫都好，同你微笑啊、点头啊，所以大家都好开心。
招聘广告经常见到院舍请人，政府前年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应对院舍人手不足和新增的人手需求，在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前提下，适度容许安老院和残疾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的配额上限由最初的7000个提高到现时的15000个，截至这个月中，社署的六轮申请一共批出了大约9500个配额，包括续约配额。新一轮的第七轮申请这个月底开始，下个月12号截止。多了输入护理员，本地照顾员雪爱认为可以帮轻他们的工作，加班都少了。
负责院友的护理，例如梳洗、换片、冲凉、带的运动，工作量多的，人手短缺，工作量很忙，喝淡水都不得闲，打卡就开始工作了，未够钟都开始工作了。以前未有输入，一个月轮通宵很密，现在减少了一点，输入就帮到我们，减轻到我们工作量， OT 都少了。
不过他承认和输入护理员合作起上来都不是一拍即合的，要些时间去教导和磨合。
初初示范给你听，他就拿笔记来登记，问问今天做些什么，他就这样给三机这样学，他就慢慢去上手。例如上轮椅，他们安全带他不靠，推车的时候安全带又不靠，那我们教他是要靠的，你不靠安全带很危险的。上轮椅我们要锁辘，他们不用，安全意识没有我们那么强，慢慢教导他，慢慢上手就 OK 了。
位于港岛南区的东华三院赛马会复康中心，目前提供近2000个服务名额，当中大约1000个是宿位，其余是日间服务和职业复康服务。有大约300名照顾员，其中的47人属于输入护理员。副院长欧淑玲话，照顾员要轮班轮通宵，又是体力劳动和较为厌恶性的工种，他们院舍长期都请不够人，输入护理员可以舒缓人手压力。
我们都很努力想优先去请一些本地的照顾员先的，无论自己举办或者我们去参加一些大型的招聘会，但是的确真的不容易。 院舍持續的空缺仍然是一直都是不足，輸入護理員的確是其中一個照顧員人手招聘困難的一個舒緩的方法。整體來說，他們的工作表現和工作態度都覺得是挺不錯的，第一批來的時候學習的能力啊、態度上面啊都是正面的，輸入護理員是很幫到院舍去提升服務質素。
歐淑玲說，未來會視乎院舍的空缺情況考慮是否再有需要引入更多輸入護理員。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系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
转个话题，相信书迷或者很多市民都很期待啦。由贸发局主办一年7日的书展，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市民入场。因应今年是第35届，和书展同年，即是1990年出世的人士可以免费入场。
今年的书展是以饮食文化、未来生活为主题的。有参展商就将书摊设计成好像士多一样，出版商希望可以记录饮食文化，亦都相信今年的生意额和以往会差不多。
另外，澳门文化局今年亦都是来到会展举办名为艺墟的活动，希望将澳门的文创带来香港去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和大家讲下。
书展开锣，有市民急不及待冲入会场，希望买到心头号。不少学生趁放暑假来到买书、买习作，
看看有什么书买完，跟着去回家温习或者读一下，看看很兴奋咯。放暑假了嘛，去
书展真的很兴奋。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补充，还有我自己喜欢看的书，都是看 history 的书，看看第时揀科的书，即是可能 job 揀的书，对自己未来的帮助。应该都是2-3百元，即我都不会用得太多，留下钱给自己用。
今年书展以饮食文化、未来生活为年度主题，有参展商将书摊设计成士多，放有汽水机模型等，给市民打卡。这间出版商助理总经理梁卓伦说，希望记录饮食文化，又相信今年的生意额和人流和往年差不多。
今年香港书展的主题饮食文化未来生活，我们都会特别出发一些关于饮食文化的书。另外，我们又做到整个摊位好像一个怀旧的士多，这些其实都是很宝贵的一些的香港的饮食文化，而且是慢慢地消失的，就很想做一些书记录这些的文化样。我们预期今年的生意额会跟去年差不多，大概持平样。我带了我想都差不多有1000种书过来。
场内也设有饮食主题打卡位，市民可以即场用人工智能摄影机即时生成专属的饮食照。有出版机构特设已故著名作家蔡澜专区，呢间出版机构副总经理欧丽仪话：希望俾大家怀缅。
咁如果饮食文化咧，我哋不得不提阿蔡澜先生啦，吓，因为佢系一个名作家，一个美食家、旅游达人、电影人，咁所以我哋今年书展咧都会系有一个精选嘅展啦，就将阿蔡生嘅图书同时展示出嚟啦，可以就住佢嘅文字，大家再怀缅一下阿蔡生潇洒同埋率真。
今年书展新增的文化及创意产品区，展示不同地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亦都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体验。澳门文化局今年亦都去到香港的书展举办艺墟活动，来港出席有关活动的澳门文化局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厅厅长何鸿斌希望透过活动将澳门的文创带来香港交流。
澳门艺墟或者澳门塔石艺墟，这个是一个品牌活动来的。那过去我们都去过不同的湾区的城市，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今次香港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来到香港，我们今次带了40个品牌过来的，很反映到澳门譬如世卫建筑或者澳门的一些豪式的街砖、街名的产品，也都有一些是天然的手工简或者是一些饰物，期望就是业界透过 過呢一次，大家都係個嘗試啦，去到呢個新嘅市場或者新嘅平台，了解一下究竟市場嘅反應係點啦。我覺得其實手作呢樣嘢或者係文創呢樣嘢，其實真係要貼近市場嘅發展啦，多了解市場咯，創作啊有更多嘅想像空間咯。
處理政務司司長卓永興尋日出席書展開幕酒會嘅時候話，書展至今已經係第35屆，早已成為市民嘅年度盛事。佢又話書可以陪伴成長，陶冶性情，亦師亦友。
其實都想做書痴嘅，但係屋企嘅條件有限啦，同埋咧受管制咧，所以咧就只能做一個書迷嚇。咁書喺我嚟講咧係亦師亦友，陪伴成長，增進知識，陶冶性情，啟發思想。咁啊，雖然而家已經係數碼年代啦，我60後嘅啫，但我都係喜愛嗰啲實體書嘅嚇，書本嘅文字啊、個鋭字啊、圖片啊，摸下啲書嗰個質感啊，有時啲書舊啲，聞下嗰啲香味，好怡情養性嚇，令人哋個心靈咧格外平靜。正係咧，腹有詩書氣自華，最是書香能致遠。
卓永興話：書展嘅成功標誌住會議同埋展覽業對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嘅重要性。當局會繼續推動香港作為會展樞紐嘅長遠發展。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猛烈空袭，目标是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参谋部指挥大楼和总统府附近的另一个目标，强调要摧毁在叙利亚南部攻击德鲁兹人的政府军，并要求他们撤走。叙利亚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34人受伤，当局强烈谴责以军行动，说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当地星期四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局势。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已经与叙利亚冲突各方接触，就结束冲突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期待各方履行已经作出的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敦促立即令局势降温，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平静，确保人道准入。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叙利亚苏韦达地区持续升级的暴力深感震惊，坚决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包括任意杀戮和煽动教派矛盾，进一步剥夺叙利亚人民实现和平和和解机会的行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指望与日本达成更广泛的协议，美国可能会维持早前发出关税信件中为日本设定25%的关税税率。特朗普说，现在最大问题是150个并未真正与美国谈判的国家，他们规模较小，与美国的贸易往来不多，这些小国将会收到一份缴税通知，对于这一类国家，美国将会设定统一关税税率，根据他早前提及关税将会略高过一成。另外，路透社引述欧盟发言人话，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当地星期三前往华盛顿，同美方举行关税谈判。他计划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埋贸易代表格里尔。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论教育、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近镜头温暖的瞬间繁体版新书发布会。他致辞的时候说，这三部作品收录了习近平关于教育、文化建设等的重要讲话和论述，为做好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大的思想装备和行动指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大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提升香港青年以至广大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而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街去到果栏。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虹桥。最后提提大家啦，就系蓝田嘅连德道有水管急收，连德道同埋德田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现时嘅连德道系唔能够左转入德田街，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啦，连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嘅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中学文凭试琴日就放榜，今届诞生咗16嘅状元，嚟自传统同埋地区名校，其中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就诞生咗终极状元，攞到8.5星星，包括一门系自修嘅选修科。
十名状元咧系有意修读医科，有人出身基层，从来都冇补过习，有人一门双结，爸爸亦都系会考10优生。有考生就克服身体嘅残障，希望靠努力去成就梦想。由新闻天地实习记者何印书报道。
文凭试改制后，首次出现拎到最多星星的终极状元，内地出世3岁来到香港的黄海博，就读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中英数、生物、化学、物理之外，还自修经济科，加埋数学延伸部分，攞到合共8.5星星，计划留港读医。
劲 surprise！ Oh my god！ 做乜会做到终于状元啦？即系嗰刻系真系冇 expect 过咯。因为我读 econ 呢科系，即系一开始纯粹系为咗兴趣嚟读嘅，唔可以真系为咗考 exam 去读书咯。Otherwise 会觉得好辛苦、好攰啊！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嘅状元黄婉婷，每日往返深圳同上水翻学。外界印象中的跨境生要长途跋涉，但对黄婉婷来讲，反而是她松一松的私人时间。
每日跨境就我自己冇觉得话好辛苦，因为得40几分钟，同埋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中意运动的人噶嘛，可能跨境行路的时候，我都可以放松我的大脑，即系变相是一种运动咯。
民生书院状元李正，细个的时候经历爱猫离世，立志成为兽医，计划读成大。他认为选科要忠于自己兴趣，钟情日本文化的他靠看动漫放松心情，故事情节亦都令他感悟人生。
One Piece 有个套路就是他主角打同一个反派，第一次输打第二次输，打第三次终于赢了，遇到困难输了第一次咪试第二次咯，输咗第二次咪试第三次咯，试极点都有次成功噶。
有人钟情二次元，亦有状元欣赏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龙。喇沙书院超级状元陈博轩更将对方嘅金句视为人生座右铭。
李小龙讲到嘅 ，be water， 弹性啲啊。咁人士就唔单止系死读书啦，咁当然尽力好紧要。喺读书之外，即系其他兴趣都可以发展下，咁就即系好 flexible， 服务社群啊，或者系服务学校，或者做其他。担当不同即学生会的职位都要即做到很好。
状元除了专注学业，亦关心地球生态。香港真光中学的冯月桥受科幻电影启发，想去英国伦敦修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
科幻的电影就是 Interstellar， 就是星际启示录。电影里面地球环境破坏很严重，所以就要去找其他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就要移居过去。那个电影开头就是采访这些老人家，讲回、哦、以前地球很适宜居住，很漂亮，即是不自觉地想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就是我第时老了就成为那个老人家，跟我的年轻一代讲，就是我们以前很漂亮，但现在又破坏很厉害。当然我希望 呢样嘢唔会发生，我相信大家都唔希望见到呢样嘢发生。
屯门宝良局董玉替中学嘅黄宏志，出身基层，父母都系以佛系心态对待个仔嘅学业，冇补过习，但靠住喺互联网揾免费资料，一样成就超级状元之路。
不要被你的出生限制你的视野，透过很多不同的经历，例如说可能平时出去做下义工，又或者可能是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可能本地的比赛，甚至乎区内的比赛，认识多些不同的人，其实都已经是你扩阔你的视野的一部分。
拔萃女书院的黄咏贤一门双杰，爸爸当年会考十优，个女就成为今届超级状元。
他们两个其实都很厉害，我爹哋当年都是状元，但是他们又没有给过任何压力，我也不期望我做些什么，所以我很多谢他们。
当年都是10A，是的。
基本上我会经常问他你有没有东西不明白，但他都不用问我。
港岛的圣保罗男女中学囊括三个超级状元，分别是黄家阳、郑燕在和龚恩朗，其余超级状元包括英皇书院容卓贤、华英中学黄柏希、加密柏宇中学何恩晴、黄隐书院朴海俊。今届状元仲包括张竹山英文中学的邱博恩和协恩中学的何伟莹。残障考生的表现同样令人鼓舞，就读香港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先天脑麻痹的陈艺林，报考七科获11分，考虑升读中文或媒体相关学科。身体的缺陷并没有限制艺林的创意，他喜欢天马行空创作故事，用文字描绘属于自己的世界，编写成剧本。艺林写字看书都比常人慢，考试要延长作答时间，放大试卷。备战期间曾经压力爆煲，
试过在抽卷那段期间是即是我是睡不到的，真的很想放弃的，因为你朝头早你又要去抽，跟住你夜晚你又睡得不是很好咁样，你是很辛苦的那一下呢，当然都会有很多情绪的，可能会很绝望啊，会爆喊啊这样。你冷静一点理性一点来想，这张真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不过学习路上并不孤单，有老师、治疗师、同学、家人的陪伴，令他关关难过关关过。
今届文凭试咧系有42000名嘅考生应考，咁系有超过18000人咧嘅成绩系达到8间资助大学基本收生要求。有考生嘅成绩合乎预期，预计能够入读心仪嘅学科。咁有人嘅成绩咧就未如理想，计划2年之后重考。
亦都有唔少考生咧系选择报读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有自资专上院校就话咧，今年报读嘅人数按年增加20%。学友社都建议咧，日后如果希望啊衔接资助大学嘅考生咧，系选读副学士学位嘅课程会理想一啲。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讲下。
奋斗多年，中学生涯最后一份成绩表揭晓。在葵涌一间中学，考生昨日早上回学校领取成绩表，有考生最佳5科考获19分，认为成绩合乎预期，相信能够入读心仪学科。
Best 5是19，意料之外的就是我 bio 比我 predicted grade 是高一点的，成绩不差不好，都入到我自己想读的科的，即是我想去教大学读 PE， 那我觉得都够分的。
有考生说选修科成绩理想，但有部分主科不合格，打算用2年时间备战，再卷土重来。
我是打算抽到分去读浸大的历史系，努力在这2年进修，然后2年之后再试试再考多一次。
有人就计划由副学士读起，再衔接学士学位课程。
应该都是阿苏读起，因为同预期自己分数会低一点，读 PE 那些应该都是浸会 CU 那些阿苏那些，就是 PE 的，想做老师，但是暂时努力不够。
除了8间资助大学，自资专上院校亦是不少考生的升学选择。在恒生大学，有不少应届考生和家长昨日放榜之后随即到场报名。有考生有自修读物理治疗，但成绩未能够入读心仪大学，宁愿报自资课程。
自己 expect 自己的分未必报到八大入面我自己想读的科，那我会宁愿读自资，但是我自己想读的东西。会回去看 Jupiter 那个网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科是我的分可以入到的，再去决定，但是暂时起码有一个恒大 offer 在手先。
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话：今年本科课程报读人数超过一万，按年增加两成，预计今年收生人数会比去年多。
我哋预计大约1600个系本地嘅学生，另外大概有600个咧系呢个非本地生嘅，即系总共嘅收生咧系2100到2200嘅全日制嘅本科学生嘅。内地生咧，因为我哋今年系加大咗嗰个配额啦，咁我哋都系收到超过咧系5500个外地嘅同学，咁当然主要都系内地嚟嘅，比去年咧系多咗两成嘅。学校呢几年咧好多新嘅发展啦，特别好多创意啊，好多科技啊，同人工智能咧，吸引到好多同学咧系申请好多新嘅学科，譬如我哋艺术设计系啊、文化创意产业啊、大数据啊、有关呢个人工智能嗰啲课程咧，都睇到咧整体上咧系比较多同学咧系即系有兴趣嘅。
对于日后希望选读资助大学的考生，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指出，选读副学位课程会较为理想。
因为副学位升翻上八大的途径，我哋叫高年级学额咧，其实可以有的位咧系多啲嘅，每年咧都讲紧有5000个位咧俾本地的副学位毕业生，咁机会系高啲。咁但系如果我即系先去读一个自资学士学位，期望再转翻去呢个资助嘅学位咧，咁相对嚟讲冇一啲特定嘅位系俾呢啲同学嘅，咁所以佢个机会又会少啲咯。
至于联招改选，吴宝成重申，今年考生人数增加，竞争会比以往大，建议第三志愿要摆放较为稳阵的学科，即是成绩要达到课程的去年新生入学成绩中位数，第一、第二志愿的选择就可以相对进取。
时间接近7:45啊，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留意翻天气热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噶。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高温天气系会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4%。
报章摘要。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三名状元非凡故事，同判读医回归香港。东方日报，终极状元创历史，戏导游梦立志行医。南华早报，多名文凭试状元赞扬人工智能力量，希望入读医科。大公报的头版亦都报道 DSE 终极状元话，兴趣是最大动力。
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讲到，非传统名校涌现状元，妇女会尖子成为终极状元。明报挥球板破黑板，巴瑞女考生较大追梦。商报本港去年净资金流入急升81%。信报的头条同样讲到，本港管理资产35万亿，净吸资按年飙升81%。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收租客吸二手1247万，扫沙田第一城三火。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学文凭试寻日放榜，今年一共系产生16名状元，分别来自14间学校，人数系属于历嚟最多。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诞生的终极状元黄海博考获8科5星星，他在中英数三科数学科的延伸部分，以及是另外4科选修科，都是获得5星星的成绩。他对记者说，计划留在香港读医科，为香港出力，助力改善医疗系统的人手短缺问题。黄海博话咧冇参加过补习班，遇到问题嘅话就请教老师同埋同学讨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话，今年中学文凭试嘅表现平稳，系疫情之后全面复常、恢复考试嘅一年，各种有利学生学习嘅因素都增加。佢强调，条条大路通罗马，文凭试只系记录每段跑道嘅结果，而并非决定比赛嘅胜负。 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就報導，今屆文憑試至少兩名狀元咧具有內地背景，其中一個人咧更加係雙非學生，係嚟自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嘅黃婉婷，佢都需要咧每日從深圳跨境嚟到香港翻學。黄婉婷咧系计划入读中大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报道亦都提到另一名嘅文凭试考生关伟轩，过去三年之内咧，佢五度爆肺。放榜之前咧，已经系攞咗理工大学放射学学课程嘅入场券。佢都讲到咧话。當時都以為睡眠不足或者所謂的熱氣，放學回到家裡氣喘就變得嚴重，因為要溫書而延誤了求醫，第二天送到急症室就發現左肺是嚴重壓縮，命懸一線，最終是需要做手術去減輕復發的風險。手術之後三年內曾經四度復發，多次入院，都令到學習進度曾經落後其他人。他最终是拿到最好五科26分的成绩。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青年协会 DSE 热线服务自本月14号至到昨日下午的4点已经收到914宗的求助个案。学友社放榜辅导热线就由7月12号起至到昨日接获近550宗求助。家长求助的比例亦都有上升趋势。青协话，接获有考生考到19分，咁本来咧对于成绩都喜出望外，预期有机会入读八大，不过改选在职，佢喺短时间之内要制定咧选科嘅策略，为此系感到焦虑同埋压力倍增。青协系建议考生适宜审慎部署改选策略，咁排位嘅时候不适宜过分进取。當是同時選科的時候，亦都應該考慮跨學科課程的原因，究竟是源自於對於知識的好奇，還是對未來工作的憧憬。《東方日報》報導。
其他消息方面，信報報導，機管局公布截至到今年3月底为止咧，财政年度嘅业绩受惠航空交通量同埋收益增加，系录得24亿5700万元嘅日利，按年增加咗52.3%，并且系宣布咧向政府派发13亿元嘅股息。今次就系机管局自2014-15年度为三跑系统项目融资而保留营运盈余以嚟嘅第一次派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就话，过去一年航空交通持续稳定复苏，去年11月三跑系统按时同埋按预算去启用，机场嘅年客货运嘅处理能力咧都因为咁提升咗五成，巩固咗香港作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同最重要航空枢纽嘅地位。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辅助医疗业修订条例是获得立法会三读通过，包括容许病人在三类情况之下可免医生转介而直接寻求物理治疗以及职业治疗，包括就已经是获得临床指引认可的健康状况寻求服务。香港物理治疗师学会强调，修订方案并非最理想，唯有待住先，不希望政府在两三年之后检视落实完全免转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形容修例对于基层医疗发展意义重大，令到市民接受服务更加便捷，并且是提及专责小组的目标是在今年之内完成首份临床指引草拟工作，让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修订专业守则之后落实执行。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睇翻，一名住在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公屋单位的小提琴女导师，早前是因为房委会20次突击家访嗰阵咧，佢唔喺屋企，考虑到咧系住户用嘅水电用量系近乎零等等嘅因素之后，房委会系出信收楼，呢名住户向委员会上诉系不果，于是就入禀申请司法复核，案件琴日喺高等法院审理。女导师咧系话，佢嘅生活极度节俭，家中冇家居电话、WiFi、电视等等，每日系早出晚归，喺屋企只系用一盏咧充电式嘅节能灯，充电一次就足两年咧，仍然系够电。佢嘅手机咧就喺工作嘅地方去插电。房委会就话咧早出晚归唔系借口， 调查已经涵盖咗咧佢嘅交租地点、家访咗同埋咧信箱嘅情况、水电同埋出入境记录等等，认为决定并无不妥。暂委法官林展晴话需时考虑，将会喺两个月之内颁布书面判词。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证监会发布2024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指出香港作为卓越的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正是步入佳境。去年有关的管理资产总值是超过350,000亿元，按年大增13%，净资金流入更加是急升81%，大幅是大增加7,05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发展和推广，香港资产管理业务进一步增长。基于宏观外围形势和香港发展的趋势，预期香港财资管理业持续向好发展，有信心香港在两三年之内可以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和资产管理的枢纽。商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不点名批评美国以去风险为由干预市场，以加征关税和限制措施等搞制造业回流，呼吁坚决反对人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泛安全化。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何立峰致辞的时候说，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环节，一直以实际行动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为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日前抵达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访问，昨日是与共创明天计划、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黑龙江研学团的学员一同参观全国第一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聚政陈列馆。陈国基在哈尔滨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及对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刻思考。他说，第一，首先就是要认识国家，第二是要认同国家，而第三就是要爱护国家，最后是自觉地维护国家安全。他又表示，香港是拥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及高度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配以世界一流的专业人才和服务，热切期待两地全方位深化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为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在前年施政报告推出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推行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半。上个月底已经向近49,000位申请者发放总共大约是9亿8,000万元。同时透露正是检讨计划，包括研究是否涵盖各项人才计划。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在过去10年完成98项主动调查的行动，所涉及的部门一共有40个。而调查行动的次数最多的部门就是食物环境卫生署，一共有17次。而审计署亦都完成174个行工量直式的审计项目，所涉及的政府部门共有63个。期间所属政策范畴被审计的次数最多的部门就是环境及生态局，一共有27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强调，是会积极跟进申诉专员和审计报告以及建议，是适当处理违规的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社评摘要。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中学文凭试16位状元当中有10个人计划留港选读医科，医护人手短缺占指读医的多多益善，但是当中大部分人才都侧重在单一方向发展，港府所谓的经济升级转型就无从谈起。港府不断强调要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始终都是难以扭转人们根深蒂固只有读医高的观念。怎样让年轻人可以觉得投身创科是有前途的事，就考验执政者的能力和智慧。东方日报政论。
信报社评就讲到，状元读医绝对是利人利己的选择， 主流志愿咧似乎系忽略咗一个非常重要嘅含金量极高嘅领域，就系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咧已经系无处不在，渗透至每个人嘅生活层面。评论就认为，特区政府各间大学同创科企业都应该强化吸引高材生去选读人工智能科嘅诱因，譬如系提供高额嘅奖学金。信报社评。
明報社評說，今屆 DSE 報考應用學習科目的學生顯著上升，如果能夠與應用科學大學發展緊扣配合的話，可望為學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出路。坊間對於應用科學大學還有不少誤解，不明白應用科學大學其實一樣是重視研究，更加是注重應用型的研究。政府和教育界有需要在澄清公眾誤解方面努力。这个是明报社评。
商报时评就说，至到去年年底，本港管理的资产总值按年是上升 13%， 至到大约35万亿元，印证了本港作为卓越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正是步入佳境，至今滚滚而来，就正是对香港投下了信心的一票。商报时评。
大公报社评说，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有别于前两届的链博会注重是展示供应链环节，而今届更加是强调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融合，背后反映的就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进步。香港是要紧紧抓住国家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扩大香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美国华府是批准向中国销售辉达 H20 人工智能晶片，放宽禁令的本身亦都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对华科技围堵并不是禁成功。对特朗普政府来讲，全面围堵中国是简单直接的操作，但是成效不彰，与其坐视华为等竞争者坐大，就倒不如恢复向中国供应晶片。星岛日报社论。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拜拜。